每一次都好远。我今天来这里的时候，有个姐妹问我，她说：“罗弟兄啊，你一年来几次？”她来问这个问题。那以前来，我来这里，这应该是第七个年头吧，我在想。因为合同在这边，我忘了。以前我来哈是春天来、夏天来，然后秋天来，因为冬天不太敢开车，因为开一趟过来要2.5小时，如果慢的话要3个小时。然后现在后来跟合同讲说，有一段时间我车子没有冷气，所以我跟他讲说夏天可以不要来。然后来他就减免我夏天一次，所以我来的时间可以说是康州最漂亮的一段时间，那3月跟10月。那10月来的时候，一路上来我看到几棵树变颜色，一变颜色我就知道今年又结束了。那每一次来哈，每一年开始来的第一次的时候很高兴，因为冬天哦冷了好几个月，心里很烦。然后呢，一开始春天呢，那个你一看到春天叶子出来你就很高兴，一路开下来就赞美主，很喜欢这样的那个出来。那秋天的时候也很感谢赞美主，因为颜色开始转变，但是也有一点点哀伤。为什么哀伤？因为今年剩下的日子还剩几个月，3个月嘛，对。那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生日啊？是10月、11月、12月的，有没有生日？10月、11月、12月，就是在年后生日。我是在年后面生的，啊，所以每一次就要生日要到了就知道，哇，今年又完蛋了。所以盼望神让我们在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特别是信了主这一段时间，我们很宝贵聚集的时间。很宝贵我们每一次能够相处在奉主的名的时间，甚至很宝贵神给我们在一起有主的话的交通的时间。今天来哦，还有一个问题都是跟那个姐妹中间的一个对话。她问我啊，今天你看这个题目啊，这个字啊，大家看这个题目啊，这个字到底应该怎么念？啊，这个字怎么念？什么坛？啊？这个字怎么念？是念竹呢，还是柱？
我说
柱。所以是柱坛。有没有人赞成竹坛？有没有人说竹坛？有竹坛，对不对？说柱坛的，有没有人说柱坛的？我不是在这个，我这个人哈，我在我们那边聚会哦，有时候他说你其实哦，你把我们 out focus， 我们就，但是这是一个题目啊，到底是竹坛还是柱坛，可能我们等一下回去找找。不过这个题目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不管是竹坛还是柱坛啊，我今天不会改变我所要讲的内容，因为我已经准备好，我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有时候有些字改变了它的意思，或者音有别的意思，那就很严重了。然后刚才姐妹问我的到底是竹坛还是柱坛，那我跟里面心在跳，我说怕万一要讲错了。但是只是一个题目的音不对哈。我们在那里聚会哈，有一个老伯母，每一次我上去讲，他就看什么，你知道？他看我的头发，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每一次哦，不管我讲的内容对不对，他先看我这个人头发对不对，因为他觉得我头发长了，你该剪头了。啊，他很凶的，但是我后来发觉他管我管得很好，你知道？那我出来我很自由，他没有人看我头发。不过呢，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注意一些很外面的东西，但是那些外面有约束我们。我并不是说这些外面的东西不好。那我来到这里哈，我不是说我今天要谈头发，叫这个字怎么念。我想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一 这段经文可能弟兄姐妹念过很多次，可能这一段的经文呢，对着生活，对着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读经的时候，你有机会读到这个故事。我很喜欢讲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为什么我很喜欢讲亚伯拉罕的故事呢？因为亚伯拉罕的故事，如果你记得清楚，亚伯拉罕的故事，如果你在你的生活脑袋当中对着这一位老弟兄啊，你很熟悉的话啊，对着我们新约读圣经，我们碰到困难，我们有一个 example， 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去 follow 这一位弟兄他怎么走的。follow 这个弟兄就是跟随这个弟兄他所碰到的难处，在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日子里面，我们怎么来生活，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我讲主坛哈，我请弟兄姐妹翻到创世纪去哈。我在我们那里聚会，每一次讲亚伯拉罕讲了好多次，然后我每一次都拿一个点来讲他。那这次来刚好我在讲这一段点哈，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谈一谈亚伯拉罕的故事。这样的运用，如果我们能够读进去，我想新约的很多事情啊，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有很多的光景，我们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中来看出来。我们看创世纪哈，在前面，你信了主以后，你应该知道亚伯拉罕是谁嘛，对不对？我会先问你一下，亚伯拉罕是谁？
信心之父。
哦，信心之父，这已经 common 了啊。亚伯拉罕是谁？他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
是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也是后面的。他不叫以色列人，他叫什么人？希伯来人，对不对？在希伯来人之前的时候，他叫什么？大河那一边的人，对不对？因为希伯来这个字本身就是过河的。亚伯拉罕他生长在哪个地方？乌尔，在米索波大米，就是两河流域，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在圣经里面，他们犹太人讲他是他的老祖宗，对不对？这个老祖宗，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我今天要看的是亚伯拉罕他一生。亚伯拉罕一生哈，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他怎么样，他做帐住帐篷，哦，他筑帐篷，住帐筑帐篷，盖帐篷。搭帐篷，搭帐篷，搭帐篷。另外一个是筑坛，筑坛。啊，这两个在他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都有他属灵的意识，都有他生活的需要，都有他与神交通的原则。今天呢，我只讲筑坛，没机会在这里讲搭帐篷。搭帐篷其实也很有意思。什么是筑坛？我们看啊，创世纪十二章。这里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先开始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之后啊，加勒底他们来到乌尔，然后他父亲死了以后，结果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叫你必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我现在念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与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他离开加勒底乌尔来到迦南，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的时候，父亲死以后，那时候他75岁，神向他显现，叫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去。第五节，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还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事件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地人也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这是亚伯兰身上的第一座坛，对不对？我们知道第一个坛，第二坛在哪里？第八节，他除了第一个坛之后呢，他迁移到哪里？他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这座坛呢，是后面讲了一句话，叫做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这两座坛，是第一座坛，第二座坛。第三座坛在哪里？到了十三章十八节之前哈，第三座坛十八节，十三章十八节，亚伯拉罕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三座坛，对不对？那第四座坛在哪里？我们翻一下后面，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九节，第四座坛。他们啊，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九节，他们就是亚伯拉罕跟他儿子啊以撒，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怎么样筑坛，这是他第四座坛。那我今天想要跟他们讲，谈一谈这四座坛的意思。亚伯拉罕本来叫亚伯兰，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七十五岁。你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几岁？加一百，175岁。今天呢，有活到一百岁的人很少，对不对？更不要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在主里面有一百年，对不对？亚伯拉罕他的一生，神呼召他之后，他在神的面前活了一百岁，也就是说他有一百年的时间。那这一百年的时间呢，这四座坛在他一百年的当中都有影响的。他第一座坛很简单，在七十五岁的时候，他一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往哈南去，然后到了哈南呢，往迦南去。到了迦南以后呢，耶和华向他显现，然后亚伯兰还不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兰他就为耶和华筑了第一座坛。圣经中哈，讲到坛这件事情哈，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启示出来的。第一个筑坛的人呢，是挪亚。那时候大水淹没大地之后，耶和华向挪亚显现，他说我不再用什么洪水毁灭这地。后来呢，挪亚看到天上出了彩虹，所以我们常常讲那是彩虹之约。所以你今天下雨哈，你看到天上有红代表什么东西？人与神之间有一个和平的约定，以后没有洪水来审判人。然后呢，挪亚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挪亚筑坛，他怎么知道筑坛？坛怎么样的被启示在人的心中，我们不知道。但是犹太人哈，他那个坛那个字 altar 哈，那个字本身的原文哈，今天翻译翻成这个坛哈，你知道什么是坛吗？有人说坛就是一些土堆石块筑起来高高的，高到最顶上的时候是平平的，那个平平就像一个桌面一样，没这么好看，就是堆一个桌面，可能是石头堆的，可能呢是土堆的，但是上面大概会有放一些石头，然后那一块平的地方啊，要摆上筑坛马上要用的东西，就是要宰杀。所以筑坛这个字啊，有多方面的意思，但是在希伯来原文的筑坛这个字本身就是宰杀啊，宰杀。我们今天翻是坛啊，但是犹太人一讲到这个字，他就知道有东西要怎么样，要流血，有东西要牺牲掉，有东西你要分出去，要割舍掉，而且是最好的东西，你要割舍掉。有人说亚伯与该隐那个时候奉献给神东西，对不对？亚伯送什么？该隐送什么？该隐送地中的什么土产，上好的，对不对？他可能筑了一个坛，把这个上好的东西摆在坛上给耶和华。 那该隐呢？该隐就是把最好的东西。那亚伯呢？把他的所有的牲畜里面最好的摆在坛上面。你摆蔬菜水果哈，可以摆在坛上面。你摆牲畜哈，你要摆在坛上，怎么摆？你如果是活的怎么样？他两下就跳下来，对不对？所以下一次他说，你要把你自己奉献到祭坛上，你活得上去怎么样？你就活得下来，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上去？要死得上去。你死得上去，你不会死下来。坛这个东西哈，犹太人看到坛这个东西非常严肃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上去的东西啊，活不了。一面对到肠啊，就要流血，你里面会痛的啊。所以足坛这件事情啊，在亚伯拉罕的一生，神怎么启示他开始足坛，我们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到了哈兰。你知道乌尔哈？乌尔是今天乌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讲过，他们有一个考古学家，有一个很有名的考古学家，那考古学家曾经说了一句名言，他说他是左手拿圣经，右手呢拿圆锹。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拿圆锹去挖考古，圣经里面的地方哈，他用挖出来的。所以这一位很有名的这个考古学家，他把哪里挖出来的？他把乌尔城挖出来。那乌尔城呢，那时候挖出来的时候，现在是在这个 Baghdad， 就是那个撒旦福生住的那个大城哈的南边100迈，然后有个小小的城镇，那个时候不叫小哈，那个叫乌尔。那乌尔离今天的那个离海港哈，也超了70-80迈了。他们相信乌尔当初是在海港，那经过了几千年之后，乌尔呢变成沙港，就是慢慢的没了。那乌尔它里面挖出来的东西非常的进步，它里面有天文，有数学，有很好的鱼那个海港设施，还有他们可能有银行系统啊，最早的 MBA 在那里。乌尔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城镇，乌尔就是有点像今天的纽约啊，是等于是商业重港。那亚伯拉罕是在那里活的。犹太人的老祖宗说，亚伯拉罕他们一家可能很可能啊，是跟拜偶像的有关系，他们可能是做偶像的东西。那他们因为耶和华呼召他们，他们放弃他们自己最好的东西，到哪里去呢？到迦南去。那迦南那个时候对着乌尔来抢啊，可能是今天纽约到中西部去，你中国食物找不到的地方，你找不到什么好杂货店的地方，你是完全离开你最好的东西。可能康纳里卡你们这边的很多做这个跟银行有关系的人，哎呦，看到合同来了。突然打断了，不知道要讲什么。不过我刚才在讲的这个东西是亚伯拉罕他离开他生平最好的一段时间。你知道一个人75岁哈，75岁这个人已经怎么样，功成名就了，事业有成了。今天来讲75岁是退休的，对不对？退休的人那个时候可能75岁还没有退休，可能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神呼召他去，他就从加勒底乌尔往哈兰走。你知道加勒底乌勒尔到哈兰多少迈吗？我今天没有数字拿过来哈，我那时候也读这一段圣经，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加勒底乌尔哈到迦南的哈1100迈，1100迈，从纽约哈走到 Chicago 哈，大概是从这里迦南的乌尔哈走到哈兰。今天很少人走很远的路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怎么样？因为神说怎么样，你要离开这里。 亚伯拉罕里面到底看到了什么？在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他里面有一座城，他看到一个城，他看到一个更好的，所以他跟离开今天最好的东西，他往那个城走。所以他看到的不是地上的城，他看到是一个天上，他可能看到一个天上那个神的城，所以他能够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往哪里去？走走走，走到哈兰停下来了。停下来，亚伯拉罕的父亲死掉，神跟亚伯拉罕讲，你要走，哈兰不是你最后的地方，你要去什么？你要去迦南。所以他再走，再走了又走了将近400迈，这里到400迈已经到哪里你知道？从 Memphis 已经从这里走到快要 Memphis 了，400迈很远哈、哦。我不知道我今天开过来开了100多迈，我就已经开到背会腰会痛。那时候他们是走的哈、哦，那时候没有车子可以坐，他们付很大的代价离开他们的家乡。我相信今天很少基督徒，你信了主以后要怎么样？走个1100迈来运动一下，来操练一下你对神是不是真实的。但是亚伯拉罕那时候他离开了他自己的家乡，他离开了那个拜偶像的地方，他离开了那个世界，到了哪里呢？到了迦南。圣经中的迦南，今天他们说今天的迦南已经是进步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迦南是属于落后的地方。那时候的迦南很可能是今天的很荒的地方。那亚伯拉罕到了迦南，经过了多久的走呢？有一个人他这样算了，他说你如果要走1100迈，你大概走多久？他们计算的结果，他说大概走半年啊、哦，走1100迈。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旁边有很多人，他老婆、他的婢女、他的仆人，还有一个走得更慢的是什么？可能有牛有羊，对不对？这些东西让亚伯拉罕走得很慢。我不知道你走路过没有啊？我不知道你走路是为什么。我这个年纪哈，我当然不是年纪多大，人家叫我要走路，为什么？要运动。走路呢是为了运动，走路从来不是成为我好像去交通工具让我走路。但是呢，我偶尔走走路的时候啊，你知道走路有一件事情，你在走路的时候哈、啊，我走路没有听 iPod 啊，没有听那个，所以我走路的时候会想事情。有走路的举手。你走路的时候在干什么？你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想事情？还是在默想经文？还是在想那个人得罪了你？还是在想这个？还是想那个？你老婆昨天跟你讲的话，你先生昨天晚上气你？你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想这些事情？走半年的路哈，离开一个最好的地方，往一个不知道去的地方。亚伯拉罕走的时候，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今天有小孩子去哪里念书？今天我们要搬家到一个地方去，今天我们找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大概从 Google Map 或者呢打个电话到那边知道，甚至从 Internet 上可以知道那边的情况。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知道迦南的情况，他就凭着信心要走过去，走了半年。我相信亚伯拉罕晚上的时候，他看着星空，他会在想，他在想什么？我这出来对不对？一家快要100人跟着我就这样出来了。撒来没有问亚伯拉罕你去哪里，因为圣经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怎么走，还不知道去哪里，只是呢神指示他走，他就走。亚伯拉罕里面看到了一个东西。今天我们基督徒，你为什么会信主？因为你看见什么？你是罪人，你知道你是罪人，你需要个救主。 亚伯拉罕为什么会离开加勒底乌尔？他因为知道那是一个罪恶的城市，那是一个不信神的地方，而且亚伯拉罕知道他要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他的救恩。所以圣经说早有福音传给亚伯拉罕，在罗马书里面。所以我的意思在说，他有里面有一个动力让他能够离开那个地方，他里面有一个真正的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离开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了迦南。半年之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呢，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读这里哈，如果我是亚伯兰的话，我会跟耶和华怎么说？你耶和华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一定会抓着耶和华说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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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对，你不是说你要把那地赐给我吗？”这里为什么变成我的后裔？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哈，我不知道你，我是这样哈，我是很自私的。神，你要给我恩典，对不对？你要给我恩典。如果神说我要给你的后裔恩典，你说那我这辈子还有的苦了，对不对？我呢？你会跟神讲，我呢？我走了辛辛苦苦走了1100迈来了，结果你说本来是要赐给我的，而且他怎么说？我要把那地赐给你，要成为大国，要赐给你，你的名要为大，别人要给你得福。结果一到那边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好像我没了嘛。亚伯拉罕没有问你，亚伯拉罕怎么样？就像他什么？筑了一座坛，因为耶和华向他显现。这个坛很特别，我常常讲说这是什么坛，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坛。我相信神啊，在这里在创世纪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呢，你知道吗？有一次啊，司提反要跟犹太人谈到的时候，他有一次讲说啊，我们荣耀的神啊向亚伯拉罕显现，荣耀的神，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看到谁？看到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而且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我不敢说，绝对没有，有没有人看到荣耀的神显现过？在我聚会的那地方哈，没有，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又看到荣耀的神，显现，好，就说肉身的这样显现。但是那个时候创世纪，我们相信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灵里面的显现，一个是可能他真正的显现。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为看到了神，神向他说话，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除了那一座坛，那一座坛是向神来敬拜的，因为那一座坛好像解决了亚伯拉罕半年来走到这里来，最后神跟他讲，这就是你的地。然后呢，筑坛在哪里？筑坛呢？筑坛的地方到了示剑，示剑是一个我们那边的弟兄啊，他们跑去这个以色列，那回来的人跟我这样讲，他说：“哎，示剑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说：“为什么？”他说：“示剑是一个高地，一块高地。那块高地呢，刚好可以看很多地方。然后他们相信呢，第一个坛呢是筑在高地上。他们就说亚伯拉罕当年可能在这示剑上筑坛。那而且这个坛是亚伯拉罕筑的第一个坛。”亚伯拉罕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不知道，但是他们一直说在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好像看到了整个迦南平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而且呢，他们甚至说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可以感觉天与地 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分界点，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啊，好像天跟地连接在一起。我没有去过这些这个有名的地方啊。那他们就想说，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他可能看到了天。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筑坛的眼光，这个筑坛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献上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很可能他献上了一只羊，一只牛，他放在那个坛上面。那牛与羊烧起来了，然后他知道这个是奉献给神的，然后他站在那个属灵的高处，他使一个眼光能够看得高、看得远的地方，他是在一个属灵的高处的地方来筑坛。弟兄姐妹，你信了主以后啊，你有没有筑一个坛过？我的意思是说，对着亚伯拉罕来讲，他筑这个坛是因为神向他显现。我相信在圣经里面，每一次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人就俯伏敬拜神。所以亚伯拉罕那个坛是一个敬拜神的坛。所以我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筑过一个坛是敬拜神的坛？你为什么要筑一个坛？亚伯拉罕为什么筑这面坛？他到了那个地方为什么要筑那个坛？我不知道怎么讲啊。筑坛在外邦人当中没有，在迦南当中，迦南人不筑坛的，亚伯拉罕筑坛。所以筑了这个坛啊，外邦人会怎么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后来来看到亚伯拉罕，哦，原来你是敬拜神的。你在外邦人当中要做见证难不难？我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机会到外邦人当中做见证。我们那里啊，有一群孩子，他们到大学去。那我们一个孩子很特别，他在他的寝室里面啊，他就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英文版啊放在那边，他放了一本圣经，还放了每日金句。大学生哦，大学生。他的寝室的 roommate 就算了啊，他隔壁的 roommate 啊，常常来提醒他。嗯，我不要讲英文，就是常常来嘲弄他。嗯，你懂我意思吧？取笑他。他说他的英文，他说，哎，我以为你读工程的。好像读工程不应该放一本圣经是吧？他说我以为你这个人可能 philosophy 吧，或 art 或文学，你放个圣经，你读工程的 computer science 放一本圣经在这里。常常提醒他，你在外邦人当中你要筑一个敬拜神的坛。他们就问他，哎，那你是 church goer，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你礼拜天是跑教会的，跑教会的，原则上就在压他了。那我们那个小弟兄很可爱啊，他说不错，我是 engineer， 那我也告诉你，我是读圣经，我也是 church goer， 啊，我知道我的神爱我。所以呢，他在学校就筑了一座坛，敬拜神的坛，他在他寝室里面。他会受到代价，他要受代价的啊，要因为有人常常会提醒他，哇哦，这什么年纪了，还把圣经摆在你的 cubicle 里面，还把圣经摆在你的床边，他们觉得你好像这个人非常迷信。但我们的小弟兄他觉得没关系，他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常常人家来服侍他，他说不错。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第一座坛是敬拜神的坛？你今天下午来这里聚会啊，我们那里常常有人来下午来聚会或早上来聚会，他们说哇，这礼拜天不去看电影来聚会，不去玩来聚会。你要筑一座坛吗？你这座坛一定要付代价。亚伯拉罕在这里向神筑了他第一座坛，这个是敬拜神的坛。这一座坛我常常讲，他带着他们家人可能在这里把羊群中最好的献给神，告诉他们说， 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地。我们从乌尔来到这里，神把我们就从世界上选拔到这里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是亚伯拉罕第一座坛的意思，而且那个坛使他在属灵的高地上，他看到了迦南，看到神的应许。我们筑一座坛呢，要在高处筑。哪里是高处？你生命中哪里是高处？你生命中哪里让你看到天？你生命当中哪里你可以知道你自己所站的光景？你知道，我有时候我们住那里哈，我们住那里是住 city 房间。你们这里大概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纽约 city。你在纽约 city 底下跑的时候啊，走来走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看到计程车，看到人，你看不到空气污染，你不知道你自己在那个尘埃底下。等到有一天你爬到哇，帝国大厦，现在只剩帝国大厦，你现在还有 Twin Tower。你到 Twin Tower 你上去的时候，你会发觉纽约是空气污染的城市，而且很严重。盼望神常常把我们带到高的地方去，你就知道你在底下，你是在罪的底下在跑。我们的里面要常常被神带到高处，常常带到高点去啊！这是亚伯拉罕第一座坛。亚伯拉罕的第一座坛没有多久，没有多久啊，第八节，他从那里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也是在山，在那里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的是爱，然后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后面呢、有几个小字，这个坛是很特别的坛。这坛是讲到什么？求告什么？耶和华的名。所以我说哈、这个坛在他的一生当中，跟第一个坛的时间很近。第一个坛是应该是敬拜神的，那第二坛是干嘛？他求告耶和华神。耶和华的名，这个是应该是讲这个坛是 fellowship 的坛，就是跟神有交通的，不止敬拜了，还有交通，而且是双向的。主向的你，第一个坛是你向的主，对不对？这个是怎么样？不止主向的你，你还怎么样？还跟神讲话，就是有与神有交通。我问你啊，你信了主以后啊，你应该有一个敬拜神的坛。那我再问你，你信了主之后，你有没有一个坛呢、是去问神的那个坛？你信了主以后，你有难处的时候，你问谁？我那时候跟我们弟兄讲，你信了主的时候，你要去问谁？他说问我们教会的负责弟兄。我说惨了。我说他也有些弟兄比你还糊涂，你问的东西他不一定懂的。大部分人问神啊，求神啊，我们那时候祷告会常常很多弟兄姐妹不来祷告会，那我们就说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来祷告会？那有时候啊，突然有很多人来祷告会，不是因为教会有事情，有时候教会有一些事情，盼望弟兄姐妹来祷告会，就是特别来。比如说我们有个传福音的聚会，我们有人受浸，就有一些特别一些人来。那有时候有一些弟兄特别跑来祷告会，你知道为什么跑来祷告会吗？因为他怎么样？他有难处，对不对？我以前也这样，很现实啦，不要不好意思。我那时候没事的时候，不是没事，就没有找到事的时候，就跑到祷告会去。他问我来干嘛？他说我没事，我没有 job， 不是我没事啊，好像来祷告会没事。我说我没有 job， 或者我有点难处。还有些人就是说，就是不对啊，就跑到教会来，来怎么样？来向神什么求告？年轻人是吧？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碰到难处，你知道他问谁吗？他问 Google， 他去 Google 一下。你 应该怎么样？你有难处求告谁？求告神。我们不知道亚伯兰那时候筑坛的时候他有没有难处，不知道。有人说他离开事件到了伯特利的东边，他为什么离开那里？他说他呢，因为这个就是他们考据一些地理的环境的时候，他说他可能为什么那么快就离开啊？因为在事件那个地方牛羊群找不到水喝，找不到水，所以呢他跑到伯特利那里跟爱的中间，那里有小溪有水，所以他的整个家就迁到那里求告神。所以说亚伯兰有没有难处？可能有一点点难处，有一点难处，所以呢他到了新的地方求告神。弟兄姐妹，你有事情的时候你问谁？你们在这里有事情的时候问谁？不是问何弟兄你们有事的时候要求告神。弟兄姐妹，你们有难处的时候求告谁？求告神。那我问你，每个弟兄姐妹朋友们坐在这里，你看看我，如果你在顺境的时候你要求告谁？你逆境能够求告耶和华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常常跟我们弟兄讲其实我们的神我比较小心一点，我说我们的神大概不怎么 worry 我们，不怎么担忧我们有患难的时候求告他，不求告他，他不怎么担忧。我们的神比较担忧什么？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忘记了他。百分之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人常常在顺境的时候没有第二座坛，丢了。为什么这么顺还需要求这么顺还需要问耶和华使我凡事很通，这句话都扣上去了。你从来没有问过神，结果神好像给你凡事很通，你不要把脸上金子贴满了。你知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应该求告神，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更应该要求告神。我们知道你如果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你知道亚伯拉罕这座坛的时间蛮久的，因为呢他求告他筑了这座坛没有多久，第九节你就知道亚伯拉罕跑到埃及去了，对不对？跑去埃及干嘛？惹了个大麻烦，这个故事不讲。结果呢法老最后把亚伯兰算是送走了，送走了呢，你到了13章亚伯兰带他的妻子罗德一切所有的从埃及回来，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他跑到哪里去？跑到第四节那里，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在那里又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碰到难处，碰到了什么难处呢？可能更没有水，跑到埃及去了。就埃及怎么样？他不敢跟什么法老说这是我太太，说什么这是我妹子，对不对？后来呢神大概责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来了，回到哪一个地方？回到求告神的坛的那里居住。你知道吗？这个在我们的一生的经验里面这座坛应该伴着我们走最久。你知道我们有敬拜神的坛，我们还有求告神的坛，然而求告神的这个坛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影响我们最大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对于我们的属灵生活最有帮助，最需要帮助我们的。为什么？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又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这座坛非常重要。我们又重新求问神，重新来问神说我这样做对不对？罗马书那里有一句话罗马书在10章那里，他说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他们有什么分别？
外邦人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分别，他们同样有一位救主。然后这位救主呢，他厚待一切什么求告他的人，求告他名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他会恩待求告他的名。后面一句话我们常常会背的，凡求告主名的必怎么样？必什么？凡求告主名的必怎么样？得救嘛，对不对？我们求不求求告主名呢？你没有信主的时候要不求告主名？我跟你讲，你求告主名的话你可以得救。我们信了主以后，你求不求告主名？我们还是得救。这个得救讲到魂里面的得救了。 OK， 你求告他的名，神就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你。你生活的引导是什么？你生活的引导是什么？你生活的引导是求告神的名。你怎么选东西也是求告神的名。我们那里有些孩子，他们上大学，你知道，我不知道这边怎么样，我相信这边也竞争非常激烈了。我们纽泽西孩子大了要上大学，竞争非常激烈。那这些孩子呢，常常就有一本书叫做 College 的 Reference 嘛，对不对？就是好大学的 Reference。 我不知道康州有几个进这个排行榜的，就是他们 according to 这本书来决定他们大学要去的地方。 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呢，那本书就是哦，第一个耶鲁或史丹佛 number one， OK， 这就是他的 number one， OK， 他是那个是该等他的。但是我们有个小弟兄有一次讲，他说我选大学不是用这个 guideline， 我选大学应该要求告主的名来问神让我去哪里。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我蛮感动。他说可能是 Stanford， 但 Stanford 是一个属灵最差的。你知道他选什么吗？他要选属灵好的大学。今天也很少这种孩子了，他情愿放弃好的大学，所谓大学排行榜的大学。他算是问我有没有属灵排行榜的大学。我说可能没有人做这个，可能没有 market， 但是呢可以问问一些有好交通聚会的人，问问看这个大学里面有没有好的 fellowship， 让你的孩子在那边呢属灵能够增长。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在地上啊，你要追求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你第二座坛就丢了。你一没有水喝，一有点干旱，你就到埃及去了。但是呢，即使到埃及去，即使属灵不好，你再回来的时候，你要面对哪一座坛？你要重新来求告神。你只要再求告神，神有机会再挽回你，把你所走的偏路再纠正。你生活的引导是什么？我用大学生的哈，我们那里常常有外州搬过来，搬到我们当中。那我讲个很实际的例子，他搬到我们当中第一件事是问什么？你要搬到新房子，你第一个地方问什么？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我们那边一定问哪一个学区最好啊，学区嘛啊，我没有说这是错了啊，我绝对不会说这是错。基督徒也是这样问，哪一个学区最好？他还没有来我们的聚会，只是打一个电话来，哦，哪一个学区最好？我要买房子。那你不是基督徒呢，也来问，他问什么？哪一个学区最好？我要买房子。这两种人有什么不同？你问法，我看不出来哪一个是基督徒，哪一个是不是基督徒。你懂我的意思吧？如果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求不求告神，我们就是用世界的方式来决定我们以后 人生的方向，我们就像犹太人一样，吃吃喝喝，因为我们明天要死在旷野里面。我讲的比较凶一点，因为我常常跟我们弟兄讲，如果我们也是找学区，我们也是觉得这是 first priority 的话，我跟你讲，我们跟外邦人完全一样。这个坛，除了这座坛代表什么，这座坛是一个见证，这座坛是告诉你我这个人的生活的依据是因着这座坛而活着。我的坛是敬拜的坛，我的坛是求告耶和华的坛。如果你没有这座坛，弟兄姐妹，我们跟外邦人完全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第二座坛，还有第三座坛，时间来不及了。我的意思是说，你除了有敬拜神的坛，你还有求告神、求告神的坛。这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里面，应该是我们这一个引导我们过地上属灵生活的日子。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到了南地去啊，他回来了。他回来没有多久呢，因为他牛羊很多哈。到了创世纪十三章，他回来以后，他你看创世纪哈，我们看一节啊，创世纪十三章第七节，这个时代背景是什么？他跟罗德从埃及回来，他们埃及王可能送他们非常多的东西，牛羊、畜生、牲畜、仆人。财物非常的多。第六节，所以那个地啊，他们原来族坛求告神的名那一个地方啊，他们太多了，有牛群、有羊群、有帐篷。第六节，他们那个地，他们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他们发财了，使他们不能同居。第七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如果第七节哈，你如果看第七节哈，如果第七节一开始就说，当时亚伯兰的仆人与罗德的仆人相争，你看下去哦，你接下面很有意思。但是第七节很特别，他插住一句话，他说迦南人跟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然后呢，罗德呢的仆人跟亚伯兰的仆人吵架。什么是迦南人？他们说迦南人非常凶恶，会打架，是迦南七族里面带头的迦南人，很凶的。那比利洗人呢，也不是好惹的东西，他们也很会打架。两个很会打架的人住在一起没事，外邦人哦，相安无事，住在那地不打架。两个都是非常就是说武功高强的，打猎啊各方面都很强，也有筑城堡的，很厉害的两个民族，他们住在那里相安无事。结果呢，亚伯兰没有多少人啊，罗德没有多少人，就仆人相争。你读下去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基督徒啊在一起好像一山容不了什么二虎，就外邦人没事，基督徒两个邻居吵架，你会常常看到这种事，你说 shame， so shame， 真丢脸。我说是丢脸，但是呢，圣经在这里把这句话，把这段圣经摆在那里的时候，你其实你会看到亚伯拉兰跟罗德要分手啊，这是在神的手里面的一项计划，他们是可以相居下来的。因为你看外邦人那么残忍的两个人可以居住在那里，亚伯兰跟罗德必须分开，而且让他们相争必须分开。然后亚伯兰就没办法，他说侄儿啊，这样好了，你跟我呢不能吵架，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什么骨肉，因为你跟我是什么弟兄。我常常在我们的聚会的时候用这句话，弟兄啊，我们同工会哦，我们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什么弟兄。这样啊，如果还要吵的话，我就跟他讲下面的啊，这样好吧，这地不是坐在你面前啊，你选东我就选西，你选南我就选北，你选康州我就到你这里去住， 我让你。亚伯拉罕其实很不容易啊，照理说应该是叔侄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大伯啊，你要让我，你先选，我怎么好意思先选。那罗德也不是死牛的灯，对不对？罗德怎么说？好，我选，那我就选啊。我选哪里？我选园子里面最好的地方，因为他选了一个迦南里面最美的地方。因为圣经说罗德所选的地方好像什么耶和华的什么园子。结果亚伯拉罕去住哪里？住山地。就像今天美国人把什么把印第安人全部赶到哪里 Rocky Mountain 去，对不对？沿海全部是我们住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讲，罗德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也不客气啊。但是你知道一件事吗？神让这件事情发生，让亚伯拉罕能够怎么样？能够离开罗德。那亚伯拉罕也感谢主，因为亚伯拉罕前面那两座坛功课学会了。结果呢，罗德走以后，罗德走了啊，然后亚伯拉罕在哪里？在那个地上。十四节，耶和华向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见的一切，我要赐这个地和你的父与直到永远。嘿，我刚才有讲啊，亚伯拉罕来到迦南的时候，神跟他讲说，我要把这地赐给谁？你的什么后裔。你看这里，凡你所看见的地，我都要赐给谁？你和你的后裔。多了一个谁？你是谁？亚伯拉罕。神好美哈，神说你现在这地是你的。为什么？因为我只要你，我不要你旁边的罗德，我要你啊。这是神的拣选的很特别的一个方式，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了你。亚伯拉罕得了这块地。那亚伯拉罕就很特别了，十八节，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个坛。这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第三个坛。希伯伦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希伯伦这个意思就是神的肩膀，神背负我所有的重担，神是我的依靠，这是希伯伦的意思。在那里他筑了一座坛，这个坛是什么？因为神与耶和华立了一个约。这个坛讲到立约，因为神要把那个地给耶和华，不是，神要把那个耶和华要把那个地给亚伯拉罕。神与我们立约。我问你，神跟哪些人立过约？跟亚当立过约，跟挪亚立过约，跟亚伯拉罕立过约，跟以撒雅各摩西大卫，很多约，对不对？我问弟兄姐妹，神有没有跟你立约？有。神跟你立什么约？神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对不对？刚才我们在那剥饼啊，马太福音在26章那里啊，主耶稣在剥饼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擘开注血，他就讲说，这是我立约的什么血？立约。我们的神是与我们立约的神，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的底下，我们有没有一个立约的坛？与神立了约，是应该是讲说神与我们立了约的坛。什么是约？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弟兄啊，他买房子，他用这个比喻，他说什么是立约呢？契约， 就是双方人呢，双方立约人呢，怕受损失，所以立了约。怕受什么损失，所以立了约。我不知道你买房子啊，或卖房子，你那个约是保护谁？保护人。如果你是卖方的话，是保护卖方；你是买方的，是保护你，是看你站在约的哪一边。OK， 我们与神立约哈，我问你是保护谁？你说我不知道保护谁，其实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与我们立约哈。原谅我用这句话，如果用吃亏来讲哈，谁吃亏？我吃亏，我罪人吃亏。No， 谁吃亏？神吃亏哦，而且亏大了，你懂吗？因为他怎么样？他为我上十字架，他为我受苦，为我还债，为我到地狱去了。你知道我们的神给那个约给我们的时候，他限制了什么？他限制了他自己。你懂我意思吧？我们的约都希望限制别人，只有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约是他限制了他自己。他受了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个约的保护底下，他不审判我们。因为那个约的中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那个约使我们与神怎么样和好，因为那个主耶稣那个约使我们可以叫天父是吗？阿爸父，他认识我们呢。你今天到街上啊，一个小孩到街上啊，我们不知道你们这最大的是 Boston 是吧？我不知道你们这最大的是，你怎么喊爸爸爸爸爸爸，没有人会理你的。但是你跟神之间立了一个约，所以保罗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呼喊什么？阿爸父。保罗在那个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满了感谢，他说我竟然可以叫这个天上这个神，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的神是什么？阿爸父。以前只敢叫万军的什么？耶和华。你知道万军的耶和华是很棒的，但是离我们怎么样还有一段的。但是你叫阿巴父什么？他跟我们什么多近？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你可以坦然无惧哈、来到至圣所里面，坦然无惧，嘣就冲进去了，叫一声阿巴父。你知道神给我们的约多大吗？你信的主人，你知道你得到这个约，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不是跟万军的耶和华祷告，但是你可以跟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说一句什么话？阿巴父。哇，这个祷告。所以保罗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荣耀赞美要归给我们的天父，而且要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所成就的是多大的。弟兄姐妹，第三个约讲到律约，讲到立约的坛。我刚才前面讲了三个坛哈、都是对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的坛。然后呢，亚伯拉罕第三个坛煮完的时候，打个岔，在几点了？天气已经暗了，几点要结束啊？4:55要结束了啊？算了，留一点底啊。很简单，马上讲完。亚伯拉罕筑了第三个坛的时候，他大概90几岁。然后第四座坛呢，他筑第四座坛的时候，到了22章去。你知道亚伯拉罕几岁吗？到22章第9节那里，亚伯拉罕大概120岁。哦，前面三个坛办回他，办了他的年纪很久，他很久没有再筑一个坛。这个坛是献以下的以撒的坛，而且是神要试炼亚伯拉罕。我很喜欢圣经，他在22章那里讲一句话，我们看一下。22章我找不到了。22章 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是我们很熟的一句话。哪些事？亚伯拉罕一生很多事啊，他的事从出加勒底的乌尔开始就一件事，他去埃及一件事，去跟亚伯米勒立约一件事，到索多玛去救，跟罗德分开一件事，好多事，他非常多的事，二十几年好多事之后，神问亚伯拉罕，你要给我主座坛。 OK， 多少年了？二十几年之后。然后这个坛是什么坛？这座坛我个人相信大概也没有问题，这座坛是讲到奉献的坛。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啊，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希望你快点信主。有前面三个坛，这三个坛让你 一辈子啊都用不完。那第四个坛很难讲，也没有太多时间讲，不过只要 hint 大家回去想一想。你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有没有人常常问你，你要什么？奉献。有没有人常常问你要不要奉献？不是讲金钱的奉献啊，那是一项实际奉献。有人会告诉你，人家要教导，他说你信了主后，你就要把你所赚的十分之一，然后奉献给神，拿到神的殿。这是旧约的一个在神里面的一个像是定规一样，是一个神的命令。这对你有好处的，什么好处？你知道你里面可以分出来，分别出来，在地上学分别出来的生命。有没有人叫你要奉献，要奉献，要奉献？ 对， 对。那你知道亚伯拉罕75岁信主哦，到了120岁的时候，神要他奉献，他属灵够不够？他够，才奉献。今天我们常常哦，信主没有多久哦，我们就说：哎呀，你难怪这样嘛，你为什么这样？神不听你，因为你没有把你自己奉献嘛，对不对？我们常常人会这样，所以保罗会说，所以我们常常引用保罗那句话什么？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劝你们嘛，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在神看来为正确的，对不对？因为如此的事物是理所当然，我们常常会背这句话，对不对？所以我问弟兄姐妹，奉献是不是第一件事？现在有点像在教主学，奉献是不是第一件事？你如果看这四个坛，第一个坛是什么坛？是不是奉献的坛？不是。第二坛是不是奉献的坛？不是。第三个坛是不是？更不是。奉献的坛是最后一个坛。时间差不多了，回去想一想，把难题留给哦和弟兄。这有很多的可以教导。为什么亚伯拉罕最后一个才是他奉献的坛？为什么？我们那边有个弟兄啊，他这样回答，因为他配，他意思说啊，那我们都不配了。他说他配。亚伯拉罕这个坛是很不容易的坛，很难的坛。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独生的爱子怎么样，要献上，对他来讲是他所独生所最爱的。我问弟兄姐妹，我当初刚得救的时候，人家说你奉献，我跟他讲很简单的，我只有三个大提箱，你要哪一个我就给你。你懂我意思吧？我那时候手上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人家说你要奉献，我说没有问题。你选一个皮箱都可以，我可惜我没有十个皮箱，我有十个皮箱我就给你，里面都是烂东西。弟兄姐妹，你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觉神在我们里面塑造了很多东西，我们也在地上拿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在教会也拿到了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恩典，我们在弟兄姐妹的生活生命当中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你多少年之后，神要来试验你，问你把你心头最爱的奉献给我。你大概信主一段时间，
你才知道你心头最爱的是什么东西，你愿意割舍出去。不是亚伯拉罕配，我相信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配。只要你在神的手中多少年之后，只要你敬拜神，只要你求告神，只要你与神有立约，你一定会来到最后一个坛。神有一天要问你，你把你最好的奉献给我。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一生啊，我想这四个坛能够帮助我们多。我今天只能点到这么多，盼望这些四个坛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觉得说，实在亚伯拉罕是什么人？他跟我们一样是属肉体的人，是有血气的人，但是他一生呢跟着神，他抓了神不放，神也抓了他不放。弟兄姐妹，我们抓了神，因为神也会抓着我们。我们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求你用宝血洁净这些话，这些话里面有很多带着人的地方，主啊，求你洁净它，你也分别它。主啊，如果这些话里面有在向我们深处来说话的时候，主啊，求你圣灵借着这些话来开启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的一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让我们一生就学习亚伯拉罕，能够离开世界，进入迦南属地的丰富。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与神之间能够和好。主，我们也实在知道，我们当要敬拜你，我们要时时的求告你，我们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那新约是何等的大。主啊，帮助我们这个人在日子上一天一天的过，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整个人都陷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你悦纳，也听我们祷告，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